袁世凯一心想当皇帝，但话他还不这么说，跟他儿子还耍心眼呢，把脸往下一沉，什么话，放肆，胡说，把袁克定吓得赶紧站起来，别恕罪，别恕罪，坐下吧。年轻人顺嘴胡乐了，切记这样的话只能对我说，不能对外讲。本来外边就盛传爹有这种野心，我能干这种事吗？我要称帝能对得起谁呢？我向四万万同胞我怎么交代呢？爹呀，那四万万同胞那算个什么呢？老百姓无非是墙上草，哪边风要哪边倒啊，有他们吃的，有他们喝的，他们才不管什么称帝不称帝呢。倒是有几个人爹爹要格外的留神。哦，可爹，你是有所指的吧？你说我对哪些人要留神？爹，我不敢说。
说了，啰啰嗦嗦，跟老娘们一样。
是，爹，我可说了啊，我要说的不对，您别骂我。我发现陆军总长段祺瑞有点节务不逊。
哦，说，
是，前几天呢，我就想到您了，称帝这件事儿。我呢，跟段志贵，我们两个人去拜会了段祺瑞。段祺瑞挺盛情，请我们吃的饭，席间无话不谈嘛。所以我呢，就向他透露了这件事儿。哪成想这段祺瑞把桌子一拍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说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，把我和志贵兄给撅出来了。当然了，您老人家称帝不称帝，这是您的事儿。可作为段祺瑞，太不应该这样了。他姓段的，能有今天是哪来的？还不是您老人家提了他的小辫儿，把他提了起来的吗？没有您的栽培，他能做上将军吗？你看他现在吹胡子瞪眼的，他拿我不当回事是小，我看呢，他拿您也没当回事，这是咱爷俩说。您要称帝，头一个他就得反对，这个绊脚石要不搬开，恐怕对您不利呀。老袁一听，把桌子一拍，胡说胡说，年轻人再不准说这种话。我跟段祺瑞莫逆之交，患难多年，你小小的年纪懂得什么？哎，把袁克定骂了个狗血喷头，吓得不敢往下说了。后来袁克定啊，找了个茬走了。袁世凯背着手深思不语啊，心说我儿子还真有眼力，说的对极了。不过年轻的人我可不能顺着他，他一高兴顺嘴胡扑，这对我可不利啊。我早看出来了，这段祺瑞现在跟我是两股道开车，越来离得越远了。的确，我要想称帝，他得头一个跳出来反对。你看那议会，我怎么摆弄怎么使，不行放俩枪抓俩人，他们就老实了。这段祺瑞可不行，现在是伟大不掉啊！哎呀，我得怎么对他能开道呢？怎么能驯服得了他呢？袁世凯愁的三天没睡好觉。咱们前文书不止一次的交代过，那段祺瑞了不起， 那是袁世凯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呀、啊。这五虎上将呢，王世贞、冯国璋、段祺瑞、曹锟、张勋。但段祺瑞这个人为人呢，比那几个都强。这个人挺骄傲，而且很自信，刚愎自用，目空一切，有时候还挺犟。你别看是袁世凯手下的得力干将，他对袁世凯不一定百依百随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袁政府成立之后，段祺瑞做了陆军总长。那时候的陆军总长可掌握实权呐。那段祺瑞呢，在职权范围内的事儿，根本不请示袁世凯。我是总长，归我管的，我就管。我问什么？不像旁人小尾巴撅着，老去问去总统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总统，您看那是怎么办？段祺瑞不去，就为这一点，老袁就不满意。心说段祺瑞啊，哦，现在你羽毛丰满了，眼里没我这主子了，独断专行啊。但又一想，以大局为重，别挑剔这些，反正他做的也没有什么过头的事。后来他发现段祺瑞对小袁，就这袁克定，根本不理，见着袁克定有时候言语不周，不管听着多是什么人，这段祺瑞就放炮啊，有时候把袁克定撅得连门都出不去。袁世凯也不高兴，心说你眼里的没我儿子，那就是没有我呗。哎，而且段祺瑞在做陆军总长的时候，培植了不少高级军官呐，师长、旅长、少将、中将，能有好几百呀。而且安插的各个要害部门，这些事情使老袁深感不快呀，心说如果我要称帝，受到他的反对就是困难重重，对于段祺瑞我怎么对付呢？真是大伤脑筋。第二个人他也有一计的思想，谁呢？就是卞帅张勋。这个张勋咱也不止一次说过，那也是五虎上将之一，跟随袁世凯多年了。他是行伍出身，由普通一兵直升到清末的江南提督，而后跟随袁世凯，现在又身为上将军。张勋手下有伙人都留着辫子，所以人们管他手下的军队叫辫子军，管他叫辫帅。张勋这个人口快心直，胆子非常非常大，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，旁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，动不动就放炮。对这种人得格外多加小心。另外袁世凯深知，别看张勋对自己忠心耿耿，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，也肯卖命，但是如果跟他商议商议自己要称帝，他有什么意见没有，肯定他会反对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冲他留那辫子来说，他对清朝怀有深厚的感情啊，至今这辫子还留着，说明对清朝的眷恋。你别看他现在对自己忠心耿耿，一旦自己称帝，他会起兵反抗的。袁世凯还真猜着了，张勋就是这么一种人。他这人呢很忠于感情，没事儿自己就回想这些事，没有皇恩浩荡， 没有清朝的皇帝，我张勋哪有今天？我吃的喝的从哪来的？还不是皇帝的恩赐吗？我出生入死多少年，好不容易升到提督，结果辛亥革命，天下变了。本来想赤胆忠心辅佐大清，但是大势已去，自己是孤掌难鸣啊。为这件事情，张勋呢，哭了多少回啊。随着时代的潮流改天换地，现在是中华民国了，他没有办法，这才投靠袁世凯。老袁对他也不错，张勋对袁世凯也忠心不二，但是从心底来说，他还是亲近清政府，老想着扶弼。你看清政府要扶弼了，他拥护；要旁人取代做了皇帝，他是坚决反对。为这个事情，袁世凯脑袋疼。第三个人物就是冯国璋，那个老冯也是北洋三杰之一，五虎上将之一，是袁世凯的左右手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现在冯国璋的实力不次于段祺瑞呀，掌握着大权，手底下有那么活人。但袁世凯对冯国璋也不错，唯独在称帝这方面，老袁从来没有透露过呀，因为他揣摩冯国璋对这件事情究竟是什么态度呢？他是拥护啊，还是反对呢？如果冯国璋拥护，这个事儿就好办得多得多；假如遭到他的反对，这可是件麻烦事儿啊。因此，对待冯国璋，袁世凯采取拉拢的态度，倍加恩宠，似乎比旁的人都要近得多。当然了，袁世凯是另有打算的，就怕冯国璋反对他。还有一个人，就是湖北都督黎元洪。现在黎元洪被选举副总统啊，论地位仅次于袁世凯。众所周知，黎元洪是清朝的旧官吏，对清政府也怀有深厚的感情。辛亥革命之后，本来他不想做官了，而是那些革命党人群龙无首，又选不出来一个像样的都督，感觉到黎元洪德高望重，不管是旧派人物、新派人物、革命党、反对党，对他意见都比较小，所以把他抬出来做了革命军第一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。老袁掌权之后，黎元洪对老袁也行，表面上过得去，袁世凯怎么说他怎么听。但是黎元洪这个人老谋深算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你从表面上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，从来不说错话，这种人实在难以琢磨呀。袁世凯深知在官场当中，黎元洪的势力仅次于自己，在湖北根基很深呐、尤其他为官多年，笼络了一大批人在他身边，是极难动摇的一个人物。假如自己称帝遭到黎元洪的反对，这个事儿就得归于失败。对待黎元洪应当怎么办呢？这也是大伤脑筋的一件事儿啊。等袁世凯总结了之后，把他急的坐不稳立不安， 茶不思饭不想，这身胖肉啊都掉下去好几公斤呢。他儿子袁克定看出他爹有心事来了，但是问就问不出来。你看当爹的有些话还背着袁克定，袁克定还猜出他爹在想什么，又不敢进言。有时候呢靠近他爹旁敲侧击问那么几句，说对了老袁也不表态，就说明这个人狡猾呀。几天之后，袁世凯终于想出办法来了，马上提笔签署手令，对人事方面做了一番大的调动。首先给黎元洪发去电报，让黎元洪赶紧到北京供职，必须得来，免去他湖北都督的职务。另外任命段祺瑞接替黎元洪当湖北都督，免去段祺瑞陆军总长的职务。然后他又把江苏都督张勋免职，特任张勋为长江巡阅使，让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，又让他的贴心人赵秉钧做了直隶都督。他为什么这么做呀？首先他把黎元洪调到北京，靠着自己的身边便于掌握笼络和监视。你不是在湖北有根基吗？我偏叫你离开呢，听我的还则罢了，不听我根据情况再对你下手。段祺瑞呢出任了湖北都督，把陆军总长的职务给免掉了，无形中削去段祺瑞的兵权，真是一箭双雕，一举两得。他为了拉拢冯国璋，所以把他派到江苏做都督。另外呢张勋呢名义上好像升了长江巡阅使，泛属长江流域各省各地他都有权查问，实质上人们都清楚这是一种散职，散职就是有职无权。你说你管什么吧，好像这无任所大使，无形中就把他的权力给削减了。老袁想的挺好，将来我有称帝那一天，你张勋态度明朗拥护我，我提拔你，你要反对我我也好收拾你，因为你脚底下没根儿，你现在没地盘。同时他调任新夫人赵秉钧做了直隶都督，好给他看家。其实老袁这套部署这帮人心里头有数没有？
都有数，谁也不傻呀。
头一个咱单说黎元洪，一天之中就接着老袁五次电报，往次都是跟他商议的口吻，这一次不然，看意思是非来不可。黎元洪一开始不太理解，后来明白了，哦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袁大头对我不放心哦，让我离开湖北到他眼前，想法好收拾我，但是不能不去。老袁当时有权了，在黎元洪临离开湖北之前开了三次秘密会议，把他的心腹爱将全都聚在一起做了交代。这帮人心领神会啊，就这样黎元洪到了北京，和到北京之后袁世凯从表面上他过得去，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仪、段志贵、袁克定列队迎接，下榻在高级宾馆。第二天袁世凯又亲自设便宴款待黎元洪，这都是逢场作戏啊。几天之后袁世凯把黎元洪找到家里， 除夕谈心呐。袁世凯就说：“哎呀，现在民国新历事情太多太多了，我实在招架不住。你老兄躲到湖北去了，你倒躲得清净了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因此我把你请到北京，咱兄弟二人执掌中华民国，有你在我眼前，我办起事来心里有底。我有不明白的事情，哎，我可以随时请教。你这次能来，哎呀，我太高兴了。您听，说的比唱的都好听。李元洪心里都清楚，老袁呐，少跟我耍这个立根灯啊，我还不懂吗？窗户纸不便捅破。李元洪顺坡下驴，对袁世凯提出要求：“大总统，我乃驽钝之才呀，也许是老了，这是脑子里头糊糊涂涂的，提起笔来不知如何写字，听见的事情过后就忘了，我怎么能趁此纸呢？大总统不叫我来，我也得来。我提出一个要求，我打算辞职。好，你要辞职，
对，
我打算辞职养病，不知大总统肯恩便从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”袁世凯一听是正中下怀呀，但是假意的挽留，李元洪坚决辞职。老袁说：“好吧，既然这样呢，我也不必勉强了，你老兄好好在北京住着啊，需用什么你说话，好好保养身体，你多怎觉着行了，你再出来帮我的忙。”就这样，袁世凯马上签署命令，准黎元洪辞去职务，在北京给他找了上好的一所住宅，让黎元洪定了居了。表面上派了不少人服侍黎元洪，实质都是袁世凯的爪牙把黎元洪整个给监视起来了。那年头啊，大概没出现窃听器，要出现都能给安装上。黎元洪心里明镜一样，犯歹的不做，犯法的我不说，袁大头、袁向成，恐怕你的兔子尾巴也长久不了了。